兄姐妹早安。我今天早上呢，其实在我的讲章的最前面加了一句话哈，我还这样写，我说很久不见。
好像没有声音在哦，有了有了 ，OK。我说你们早餐有没有吃饱？有哈、哦，因为我今天要讲一篇很重要的信息，万一超过时间不准催我下台哈。肚子饿了的，请自己从后面离开这样子哈。那下一次青虫就不要找我来就好了这样子 ，OK。好，那没有想到一走进来，想好这段台词真的写上去，就一走进来。胡大人牧师就对着我说：“蔡老师，我们今天要那个播饼，麻烦你一定要在12:20以前结束这样子。”所以呢，我就很生气这样子哈，没有了，开玩笑的哈。今天很久不见哈，那我今天要讲的叫做摩西的祷告跟生命哈。有人说，对基督徒来讲哈，祷告应该像做喝开水一样自然，对不对哈？这么常常做的事情，很健康又自然的事。但事实是，很多基督徒觉得祷告很难，对不对？啊，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那个最怕别人叫我公祷的时候还要开口祷告，是不是这样？啊，然后你脑袋要拼命记祷告词，对不对？啊，然后想那个祷告词，然后谢饭祷告比较简单一点，对不对？啊，求主洁净祝福，这样就可以了。那其他祈求我们大部分都是祷告，上帝你可以给我这个吗？上帝你可以帮我那个吗？上帝我想要这个可以吗？我们大部分都是这种祷告。那要不然呢，就是这种为什么跟抱怨事不解的祷告，就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那至于什么叫做先求他的国他的义，那就更不必讲了。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什么叫做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我们今天来看摩西他是怎么祷告的，学习一个像是一个在求神的国神的义的祷告的样式跟生命这样子。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好，我们一起开口来读，请。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领出来，已经快坏了。他们快快地领，为自己筑帐。”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他们。”好，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好，33章这里，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 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百姓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 OK， 其实呢，这段经文呢，你们看我好像你们好像是跳过几段读，事实上这几段经文是摩西跟神对话连续在一起的。我所卡掉的 part 只有摩西跑下山去跟百姓处理罪跟对话的部分去掉，也就是存留的就是把摩西跟神的话连接在一起一起读，这样比较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整个的神学信息这样子。那摩西曾经是埃及王子，你们都知道对不对？那他根据使徒行传7:20-22，摩西出生就俊美非凡，在埃及王宫长大，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有才能，换句我们今天的话讲就叫做高富帅，对不对？而且是富二代加什么官二代，一定是所有姐妹都想嫁的对象这样子。那使徒行传那里说，因为他很有说话行事有才能，所以他年少意气风发，对不对？行事冲动，后来杀了埃及人，成为那个逃犯，凶险逃到米甸去。那40年他就在旷野牧羊，那看起来他好像倒空自己，因为3:11，神来找他的时候，他就说，我是谁？我能去见法老吗？我有什么资格带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呢？4:10他就跟神这样讲，我用口语翻译，他说，我从来就不是很会讲话的人，以前不是，就算神你现在跟我讲话，我将来也不会是，我是左口笨舌的人，这是他说的。那你如果从这段经文看，你会觉得说，啊，摩西其实很会讲话啦，他就是推脱了。可是我觉得一件事，我们学习读圣经，读经跟解经，思考一段经文，解释一段经文，你要从更大的经文脉络去想，不要抓一句经文就抓几节经文。你可能可以看整卷书，好几卷书，甚至于新旧约，你在读经应该要这样子才能合宜的来解释经文。那其实呢，我们在看到整个带领百姓出埃及的过程，有没有发现摩西每次面对那些悖逆的百姓，抱怨连天的百姓，困境重重，难题不断的时候，他挫折压力很大的时候，他每一次的祷告，他每一次展现的那种生命样式，就是他是一个认识敬畏神，想要带领百姓认识敬畏神，他自己认识敬畏神，他也想带领百姓认识敬畏神。所以他并不是因为上帝给他什么好处，也不是给他顺境，也不是神特别保护他眷顾他，而是无论神兴起什么环境，他都愿意跟神同行。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40岁以前的摩西靠着自己很冲动，80岁以后的摩西是靠着生命的沉潜跟谦卑。他的祷告成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最佳典范。大家以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摩西跟神的对话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神跟他说，下去吧，因为什么？你的百姓跟什么？你从埃及领出来的已经什么败坏了，有没有注意到这样子？是不是？这段经文我们都知道，是因为他们金牛犊事之后就迟迟不下山，神这样子讲，然后就说，来，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大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他就这样讲。常常有学生或者基督徒就问我一件事，他说，旧约的神好像很爱生气，对不对？然后摩西好像比神理智一点，对吧？你刚刚读这段经文还会安抚神，麦修奇啦，不要生气啦，这样。然后11-13那个后面，对不对？哇，摩西劝神，对不对？神还被摩西什么劝下来了，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经文，对不对？你们以前读这个经文不觉得很奇怪吗？是不是？然后14节还可以说他就改变心意，不这样所说的灾。然后我们会觉得好像摩西比较像神，神比较像人，对不对？你读完这个经文应该是这种感想。其实呢，神是给摩西一个机会去试探他的心，去熬炼他的仆人，就像约瑟或者保罗，他们遭灾或 是无望的被囚禁的时候，不是神放弃他们或他们做错什么，神兴起一个环境让他的仆人可以操练，不符合我自己想法的我就觉得不是神的道路吗？摩西没有这样的态度。所以第一点我们可以学一件事情，就是从摩西的祷告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叫做他不求己利完全交托。哎，你们的那个什么周报上有灯对不对，来写下来哈，乖，今天大家不听完我讲到不准吃饭这样子，下次不要请我来就好了这样子哈。摩西的祷告叫做不求己利完全交托，这几个字你听起来好简单，你觉得它叫做不求己利完全交托。我想请大家思想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看到11到14节这里整个经文，他的每一句他对神说的话都写明一件事，他认识神，他认识自己所服侍跟敬拜的这位神，所以他不是去求那个好处。来，我们来看11跟12节，一共有两个为什么，还有两个祈求，用 imperative， 一个 why， true why 跟 true imperative， 祈求。那这四节经文呢，我们读起来不是在呈现摩西比神懂事，比神理智，比神有爱心，他显示摩西真正认识神。因为他的第一个为什么，十一节，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第二个，为什么让埃及人议论？好像他在教上帝你不要做那种轻痛仇快的事情，但事实是他的两个为什么不是我们常常那种抱怨不解的为什么，他的为什么是因为他非常清楚神你是谁，你的旨意为何，他觉得神你绝对不可能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大胆的跟神求，所以他才会去求你可不可以回转你原来的心意，因为他知道神原来的心意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他说请你回到你原来的心意去。十三节他就跟神说，求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说。他清不清楚知道他自己的神是谁？他清楚，他知道他的神说过什么，他的神做过什么，所以他非常的清楚。这个人一定是认真读圣经，明白神的话语，知道神的本质，知道神的应许，知道神的旨意，所以能够这样子跟神祷告。摩西在说的一句话叫做，神啊，这是你的，请你按你事来成就跟行事。摩西认识神，我们的我为什么都是不解跟抱怨似的，他的为什么是，上帝不可能，你不是这样对不对，你是那样对不对。诗篇跟约伯记甚至先知书，你可以看到遭遇极大困难的人，他们会向神发出不解抱怨式的为什么的祷告，特别是哀歌。但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每一次那些祷告的结束，他们最终是相信全神全人的公义跟慈爱，发出那种盼望的赞美跟宣告。摩西本来也可以发出这种不解的祷告，他会说这是你的百姓怎么是我的百姓，其实他真的说过，你们知道吗？知不知道他说过对不对？他有一次就忍不住说了对不对，他说这些又不是我怀的胎，又不是生的小孩对不对，后面那里面通常是抱小孩的对不对，这样他们都知道不得不抱啊对不对，是自己生养的。可是摩西就问，这不是我生的，不是我养，你为什么要叫我这样像妈妈一样把他们带着呢对不对。那可是每一次你有没有发现摩西急或这样讲，可是神说要灭绝他们的时候，摩西都说什么啊？千万不要，是不是？他可以跟神说 no， 他没有求自己的好处，他常跟神说这是你的，请你按你事来行事。其实我今天要讲的不求己利，你们都以为啊，我只要不求自己的好处就好了，其实不是，他是在乎神的国跟神的义，所以他是这样子祷告的，他说这是你的，请你按你事来成就事情，好，这是你的，请你按你事来成就事情。摩西跟诗人很多很会祷告的人，我们发现，你有没有发现诗篇的祷告是这样子，他说主啊你是什么，公义的，主啊你是慈爱的，是不是这样子？然后他就说神是我的什么盾牌，他说神是我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他说因为你是不喜爱邪恶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住，可以宣告的。诗篇三
35篇，他说与你相争的求你与他相争，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什么相争，好，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什么相战。他们每一次知道一件事，我是属神的，我站在神那边的，所以这样子祷告。他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他们那种我站在神那边，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是，上帝，我实在不是很清楚你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在这边，神在那边，我们是我们的，神还是神的。我们最缺乏的就是知道神啊，你是。很多信徒，很多教会都有挣扎跟问题，可是不管是哪一种，最根本的常常就是弟兄姐妹对圣经不熟，对自己认识的神，对自己信的神不太认识，遇到问题随便抓几节经文就觉得是这样，争执或抱怨，其实怎么求他的国他的义。那你会觉得说，哦，老师你是不是在讲理论。我觉得简单讲一件事，就是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可以交托。什么叫交托？就是上帝，这是你的，请你按你事来成就。我跟你们说过， 我失去过我很挚爱的弟弟，那种最严重的时候到啊，交感神经失调，对不对？哈，那个完全后来已经这边都烧伤了嘛，对不对？哈，我可以了解约伯或诗人的呐喊，我也不是什么艺人，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就是我学会求一个祷告，就是上帝，如果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没有你许可，它不会发生。这句话好简单，对不对？你可以讲吗？ Or 你觉得你总是满心期待，祷告完之后总是满心期待，就觉得神，你最好给我我想要的。如果你一直期盼你想要的，你祷告完没有交托，你每次祷告完又拿回来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不是你的，这是我的，你祷告完就变我的了，你知道吗？我们祷告完常常拿回来了，上帝，这是我的，然后我们会自怜自爱，因为我觉得上帝好像你没有成就我要我的。有一个很热心的弟兄姐妹，一个弟兄，他申请做经理，认为他的资历能力很够啊，提出申请，结果一个能力比他差、资历比他浅的得到，哇，他好生气啊，他就祷告啊，他就觉得说，好失望啊，上帝，你有没有听我祷告？我觉得我站在那个位置可以更多荣耀你。可是他一跪下来祷告，神就跟他说，不是，你不要坐那个位置，你有更多时间服侍我，这个才是我要你做的。OK， 我想得到不是这个，我们的。你的你是祷告，不是阿 Q， 是一种在基督里的确据。所以你怎么学习这种祷告呢？来，我教大家。我女儿第一次拿到驾照开车出去的时候，简直要吓死我了，对不对？我觉得我很怕她撞别人，她不是别人撞她这样子。所以呢，啊，她不在，对不对？这样子，我会担心，做一个妈。可是我就这样祷告，神啊，这是什么？你的。她是我女儿，可是她更是什么？你的女儿，求你按你事成就，这样子祷告练习，就是你的你事。摩西就是用这种国度的祷告，就是你的嘛，那是神的，我们就这样子来祷告。神，我是属你的，不管我今天为工作、为感情、为生活、为婚姻，你真的相信你的神是全然爱你的吗？是不是？我们刚刚也唱这样的诗歌，所以是一个摩西这种祷告，他的不求己利，是一个用你的跟你是来祷告，你的跟你是。我们好不好更多的知道我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以致我们可以很勇敢、很坚定、很明确的宣告是你是。所以求你按你是来行事，这样子。OK，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啊。第二点，摩西的祷告跟生命呢，是一种不叫人绝望的，叫旁人不自绝望。摩西在这个经文面对百姓处理完最后，他就讲，他就说我去神那里，我或许可以帮你这个那个帮你求这个赦免哈，赎罪这样子哈。那32节，其实摩西做了一个更感人的祷告，你可以在这里看哈。他不是上去求吗？他就跟神说，哎，百姓犯了罪，求你做金像。32节，他这样祷告。他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名册上什么涂抹我的名，涂抹我的名。他不仅是拒绝神说，哦，我跟我的家人不要成为大国，他还要讲一件事。他说，上帝，如果你不饶恕我的弟兄，我今天愿意做一件事，就是我愿意跟他们共同担罪，一起面对错误。摩西的在一个 在一个宽度的祷告室，他可以跟神说，神，这是你的，也是我的，这是你的，也是我的，上帝，我跟你同一国，我也跟你的百姓同一国。那摩西恳求的是，我情愿跟百姓一起承担错误的后果。我们在教会或在家庭，我们面对身旁的人的错，我们在指出错误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我们愿意跟你一同担罪，一同面对错误的态度？所以我讲的是，你知道铸造金牛犊这件事犯了第几戒啊？我们都知道，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觉得，弟兄你完蛋了，你得罪神了，你好惨啊，这么大的罪，摩西竟然要去求，而且他说，上帝，如果你不赦免他们，我跟他们一起担罪。我觉得摩西所展现的是一个主，这是你的，神啊，这是你的，这也是我的。我在教会跟神学院服侍这样30年，我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基督徒在教会在社会，不论讲爱心哈，不是当烂好人哈，我们当然可以指出罪恶跟错误，但是要怀抱一种我愿意跟别人一起担罪面对错误的态度。经常我们常在教会里面面对很多人，他可能觉得很爱主，但缺乏一种属灵的宽度，对不对？哈，那或以为自己只要爱这个人就，或爱教会或爱机构，我就可以把不喜欢的、觉得不对的就这样讲出来。哈，那其实呢，不要这样子讲。哈，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跟你说哈，你不要生气啊，听这句你就已经生气了，对不对？哈，我跟你讲哈，你不要生气哈，这样 ，Come on 哈。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不是这种态度，而是一种，因为这种态度给人家真的一种我是你不是，我对你不对的态度。摩西的那种祷告跟生命，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在神面前求一件事，就是不论犯多大的错，他愿意跟神祷告，求神去让他可以跟对方共同担罪。这样的心是不是在求神的义？同意吗？他是不是求神的义可以复辟在自己弟兄的身上？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人怎么笨，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担这种错误，对不对？其实心里都已经先想完了，对不对？然后觉得怎么这么糟糕。我记得刚好我之前有讲这样的一篇信息的时候，有一个教会刚好发生就一个弟兄的错，然后那次那个主任牧师就跑来跟我说，我们真要处理错，他说，老师谢谢你，我一直不知道怎么面对我的同工，也是另外一个 pastor 的错。他说可是我现在知道，我如果跟他讲，我跟你一起担罪，他会很好过，对不对？他会很好过。那我就再见，那个一起共同担罪完以后，一起什么领饼杯，因为这样才会合一，对不对？这样才会合一。有没有人听过我以前讲过，我在 Willow Creek Church 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有一个人有罪，然后就是那种别人都不知道的罪这样子，然后我知道而已这样，然后就跟我一起去聚会。聚会的时候呢，那个讲员在上面就开始讲他自己曾经经历什么的伤害，然后就说来，他就说他最后讲到结，他就说，如果你有经历过这样的伤害，你的伤没有过去，请你举手哈，请你举手，或者你需要，你在一些困境中你需要为你祷告，请你站起来，请你站起来。我坐在他旁边呢，我心里的想法就是你应该站起来，我就觉得你这个罪人应该站起来这样子。可是呢，他从头到尾都不站起来，那我就有点失望这样子。可是呢，结束祷告的时候呢，哎呀，我就抬起头，突然看他也泪流满面嘛，这样，哎呀，我就愿神祝福这样。然后他还讲说，我们一起去吃饭。哎呀，我逃得跟什么一样，我是约拿心态，马上就说，不用了，我还有事这样子，然后我就走了。你们知道 Willow Creek Church 是 Bill Hybels 那个教会，对不对？上万人的教会，你们知道停车场是几千个停车位，对不对？我走出去的时候，突然间停车场一个人都没有，真的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我一个人。然后走到快要靠近我的车子的时候呢，那瞬间从天而降一句话，啪的就打下来，这句话讲得一清二楚这样子。我常常听 我会听得到神对我说话，但这一次这一句非常清楚，知道谁在跟我讲话。他说，你现在知道我裂天而降与罪人同住的感受了吗？你知道那瞬间像被雷打到，然后整个人不能动，然后眼泪一直流 一个罪人在讨厌另外一个罪人而已。我很感谢神，我们都服侍神，我们都做得好好，我没有去求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他的是他的， I don't care about her or him。 可是那一次之后，我觉得我很感谢神，我学会一件事情，我看见周遭的人犯错会有错的时候，我可以再一次想我没有比他好，我可以跟他一起面对错误吗？我可以跟他面对一起面对失败吗？我可以这样子来祷告吗？三十四节那里其实讲一句话，他说谁得罪神，对不对？他在讲，他说谁得罪神，我就会从他的生命册上涂抹。神暂时的隐忍不需要你去 judge， 神自己会做，是不是这样？他的意思就在讲这个，对不对？我会做事，是吧？所以 at the end， 如果百姓还是这样，神会不会审判？会。那不是我们可以去审判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指出错误或犯罪，不要让犯错或做错的人觉得绝望。我们加注在他们身上的那种绝望跟失望的眼神或绝望的态度是更重的，这样子。所以我求一件事情，求我们学会一个祷告跟生命的样式，可以知道一件事，真的让旁边的人不致绝望。这是你爱这个属灵的团体可以做的一件事情，这是你愿意跟别人一起担罪，告诉神主这是你的也是我的。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件事情，摩西的祷告跟生命呢，是让仇敌没有办法胜过的。摩西的祷告跟生命是让仇敌没有办法胜过的。刚刚是让自己不求己利，然后可以让旁人不致绝望。我们来看一个为神的国跟神的义而求的祷告，会让仇敌无法胜过。我们来看这一段，这段经文呢，摩西其实是按着刚刚，其实他紧紧接着刚刚32章34节，然后他讲一句话，因为神说你就把他们带上去，然后摩西就继续问了，他说你跟我说把他们带上去，你没有告诉我你要带谁跟我去，你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对不对？你在我眼前蒙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有没有发现摩西很会用你的祷告，是不是？以后要不要练习这样祷告，可以吗？跟神祷告，你很有确据的讲，但你的不是推脱责任哈，是因为你真知道神是，对不对？神的旨意，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在讲一件事，他就这样子讲，他认识神，可是他说一件事，他说我还要更认识你，我要按你的名认识你。我们都知道看他的祷告就说，哇，这个人太厉害，对吧？他都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本性，神不会做这件事情。可是他继续跟神说，他说 No， 我想更认识你，请你帮助我，我愿意这样继续祷告。所以摩西为什么是一个代祷者的榜样？为什么他的祷告跟生命可以叫我们学习？你应该从这一节经文看别人犯了这么大的错，人家怎么祷告的。14节说，神说我会亲自去，我会给你安息。他就求一件事情，他说我跟你去是让你可以得着安息的。那我们看见一件事，神说要给他的安息是给谁的？给摩西的。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对不对？那14节这里用的是一个单数型，耶和华说我会亲自跟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是单数型。那摩西就讲一句话，他就说，他就继续，我们读15节会觉得很奇怪，他不是说我跟你去，跟你同去了吗？让你得安息，你就不懂嘛。15节为什么再问一次？摩西说跟我同去，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什么不要把什么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他现在在问什么？他说我跟你的百姓，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跟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为你跟我同去吗？我跟你的百姓，他永远跟谁站在一起？百姓。你知道他怎么祷告吗？他现在要说的是，这是我们的，请按我们是可以成就，而且我们在乎的是我们是什么。摩西的祷告，什么叫求神的国神的义？他说上帝，你给我的好处，我要我的弟兄姐妹也一样得得着，不是只有我，
我要我的弟兄也得得着。在基督里哈，求个人的灵性好属灵长进是很多人都做得到的。一个真正的属灵人在乎的属灵好处是跟伙伴共享的。我们在基督里，他的祷告带有这样子我们的跟我们式的祷告，他希望可以一起成长。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从旧约到新约，那个从来都是神要一个团体的成长，我们在一个信仰的团体里一起成长，那个才是强的。一个属灵团体强的时候，个人也会是强的。你有软弱我有软弱，互相提携嘛，对，互相劝勉就可以强。可是如果我们个人强，团队不见得强。神跟我们的团队同在，不管是你的夫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教会都一样，一定胜过神只跟我个人同在要来的重要，要来的有力量，要来的有影响力。摩西跟许多的属灵人都深知一件事情，我们常常求就神跟我同在就好，神有没有跟别人同在没那么重要，对不对？神跟我同在，神我要你跟我们所有人都同在。所以如果我们不求这种我们的跟我们是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我们会有破口，是不是有破口？对不对？我很好就好了，他好不好 Not my business，这不是我们的。我们每次都觉得这是我们的教会，然后这不是我们的，我没有真的在乎上帝有没有跟他同在，他说的是我在乎这个，我们就会让仇敌可以有破口。这是一个我们的跟我们是的祷告。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在好像是两年前吧，还是几年我忘记了，我是不是讲过一个例证，就是我刚刚去牧会的时候的例证。我说我去牧会的时候，然后呢，你们知道55岁长这样，对不对？那35岁，我说我现在55岁长这么可爱，对不对？我知道我自己讲嘛，你们都不理我这样。那我35岁的时候长得就像15岁那么可爱，更可爱这样，当然是开玩笑。我去牧会的时候呢，人家就把你当做一个小女生一样，根本就不把你看在眼里，对不对？啊，这也是正常的这样子，那这正当的，没什么。我说过我刚去的时候，那个第一次开长子会，我有没有跟你们讲？有多少人听过我讲这个例子？都没听过，你们是不是一两年又换一批新会友？是不是这样子？那个我们的跟我们是好难形成了，是不是这样子 ？OK， 没关系，重新建造。我也不记得我其实讲过没有这样。然后呢，我第一次开长子会的时候，他真的坐在我对面，然后呢，不管我讲什么，他都反对到底就对了，这样子，然后他都反对到底，然后，而且那散会后大家都走了，就剩下我跟他而已。他就对着我说：“我跟你讲哈。”然后他很客气又很温柔，他说：“我跟你讲哈，如果你不喜欢我，那就是你走，不是我走，因为我在这里待得比你久，这样子哈。那我知道大家都会觉得哇，怎么可以跟传道人牧者讲这种话？没事。”我别的没有，脸皮很厚这样子，所以呢，我就当面跟他说：“谢谢指教，我会努力的。”这样子，然后我就走了。其实我也忘了这件事，我真的走了也忘了这件事哈。那只是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3个月后呢，我的长老就问我一句话，他说：“哎，玉玲，你来牧会3个月了啊，你觉得怎么样啊？”我不是那种啰啰嗦嗦的小女生就对了这样，然后我也没有多讲内容，我只讲一句，我真的只讲一句，我就说那个叉叉叉有点麻烦耶，我真的只讲这一句。那我的长老也很高，也是高手，那他也只讲一句而已这样子，他也没问为什么怎么了呢？如果我有问题，人家会说我，对不对？讲一句就好了嘛，对不对？然后他就也回我一句，他说：“玉玲，我跟你讲，吴永长老说，如果你是神的器皿，那个在旁边磨你的，就是神的工具，这样子。”哎呀，我心里想，那我来当工具，你来当器皿好了。可是呢，我跟你们讲真的，这个事情我连牧会的时候我都不会跟我先生讲，因为我是一个神经蛮大条的，有些事情我真的不放在心上。然后呢，有一天我祷告以后，我有一个感动。从神来的感动，我决定做一件事情，很简单，明天要开执事会，对不对？我前天晚上打电话给他，我就跟他说：“某某长辈，对不对？我们明天要开会了，我们要讨论砰砰砰砰这些事情。 请问你有什么意见吗？这样子，所以呢，有人吗？我就说，请问你有什么意见吗？然后呢，他好像有讲，好像没讲，我也不记得就对了。Anyway 啊，不重要。然后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坐在我的对面这样子，然后呢，他就这样子，还是插着手。可是呢，现在我讲什么呢，他就开始。你知道他要什么，对不对？他要什么？他要我尊重他而已嘛。Very simple, very easy. 然后呢，我就这样子做。结果呢，几个月后呢，他打电话跟我讲一件事情。不，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就说：“玉玲，你不要再打电话来了。”这样子，他真佩服我这样耐力毅力不减这样子哈。可是我正在讲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哈？我只要把他当时跟我说的话，我跟弟兄姐妹讲，有没有人会听我 ？Even 我是一个新传道，有没有人会听我？有的，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会面对什么？分裂。是的。你有没有想过，当我在跟他对话的时候，弟兄姐妹在旁边在什么？在看。如果那么在乎我的面子、我的理智，对不对？哈，我是传道人，应该被尊重。那我真的不知道求我们的是什么，是不是这样子？我不会讲说我有那么伟大哈，我真的不觉得。我觉得我只是个性神经大条而已，真的不是。只是想到这个例证呢，是真的跟所有的弟兄姐妹勉励，就是说，如果你很在乎这些东西，其实你赢了你的，可是你已经输了我们的，是不是这样？你赢了你的。但你永远都输了我们的，所以我最后请大家，我们就是一起来学习，看我多好，二十分讲完了这样子哈。所以呢，摩西的第三个祷告就是让仇敌无法胜过，是我们的，是我们是。我觉得亲从的弟兄姐妹或任何一个教会的团体，你可以站在上帝面前说：上帝，我的不重要，我是不重要。我们的跟我们是比较重要，这是我们的教会。主，求你按着你的旨意塑造我们是。所以呢，我们这三点，请大家回去想，好不好？你今天回去就帮我练习一下哈。祷告完不要再拿回来了哈，你的就是你的了，不准再拿回来，会不会？可以，可以吗？可不可以？我们拍手通过好不好？这样子。请不要再把你的祷告拿回来了，这样知道吗？放上去就给神。上帝，你的嘛，你是，那结果不是你要的 ，fine， 我相信上帝会被我预备什么更好的，是不是这样子 ？OK， 好，所以我真的跟你们讲，我今天 PhD 第一年，我没有拿到奖学金，我跪下，我收到通知跪下来第一句话就是：上帝，我知道你不给我，因为有别人比我更需要，我就这样祷告，然后我心里很平安，我很喜乐。可是我另外一个同学拿着信，刚好就跑来跟我讲说：我怎么可以这样？他们有歧视我们吗？他怎么可以不给我呢？怎样怎样？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样。我不是笑我的同学。我也跟大家讲，我那个长辈呢，他后来真的很疼我，也很爱我。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共同形成我们的跟我们是。所以你们不用去打听他是谁，他是很好的基督徒，他是我很好的弟兄，而且他在我要去美国读书的时候，请我去最贵的饭店吃饭这样子。OK， 没有关系。很多时候我的跟我是很委屈，可是我们来求这个，好不好？好，求这三点。第一个。我们就交托，把它交给神，好不好？上帝，结果都是你要给我，我都接受。上帝不给我，一定后面更好，对不对？得到也不见得是好的，没得到也不见得是坏的。第二个，可不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求一件事？上帝，这位弟兄是你的，也是我的；这位姐妹是你的，也是我的。我会跟他一起担罪，我会跟他一起承担错误。如果我们能这样，这一定是一个很美、很棒的教会。第三个，让仇敌无法胜过。因为我们的祷告永远都是我们的跟我们是，阿们吗 ？OK， 我们一起祷告。好，下次来检验后果，如果还有下次，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我们向你恳求，我们向你祈求，我们想学会这样的祷告，虽然对我们还不容易，但帮助我们可以操练我们自己。不管我们在座的是十几二十岁的，二十来岁，三十来岁，或五六十，主，我们需要在你面前这样子向着你敞开，向着你诚实，向着你操练我们的祷告。主，愿每一次当我们把我们的祷告倾倒放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都是你的， 这都是求你成就你事。我们相信你全然的公义，全然的信实，全然的慈爱，全然的恩典。主，你并不亏待我们。主，你对我们的好处，我们所能领受的都不在你以外，那我们还求什么？主，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在这段时间，如果他有特别的祈求是个人的，主，那个是我们的心头重担，没有错。我们不敢说他不能求，我们都可以求。那我们求你一件事，我们不求抱怨不解，我们来求上帝，我跟你站在同一边。主，我站在你那边，不是要你站在我这边。我们再一次的说，主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操练我们的祷告，操练我们的生命。主，我愿意青丛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大家喜欢来一起祷告，我们操练这样的祷告，好使我们自己真的在属灵上长进，叫我们的旁人，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至于绝望，好使我们这里真的是一个叫没有破口，叫撒旦不能够趁隙来伤害攻击我们的地方。就一起祝福这个属灵的团体，成为主真的是你的国你的义在这里成全成就。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